啊，家人们好。能听到声音哈。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是进行爱在这里祷告会第一场。大家现在都好吗？在开始讲课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下。你现在去感受一下你自己的内心，比如你现在的状态，你感觉是喜乐的吗？是状态良好的吗？是已经把心敞开，准备来听神的话了吗？还有，在这一天当中，你可能会经历一些事情。它有没有能够影响到你的心情？无论你今天经历了哪些事情，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不是很平静、很愉悦、很喜乐？因为你常常是一个能够管理好自己情绪的人。现在当下，你去感受一下。来，把你现在的心情打在聊天室里边，用文字简短的。为什么要跟大家互动？为什么要问一下你当下的状态？因为你每一天，一个活人会每天面临着很多的事情，大的、小的、好的、差的，都会这样。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是活在真空里，我们要跟人打交道，要去接触事件，要去处理，要去做决定。那么在这些事情面前，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和身份去面对？那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那我要提醒大家认识一个观点，就是无论你身在哪里，无论你现在的人处在任何一个环境下，或顺利的，或逆境的，或是你期待的，或是不是你期待的，你身边有多少你很喜欢的人，或者是说你不是很喜欢的人，那他能不能总是在干扰你的心情，让你不能够意识到在基督里你的身份。有人说，我的丈夫正在住院呢，我的妻子正在这个发神经病啊，她有癫痫呐，她卧床不起啊，等等等等的啊。那尽管现实是这样的，我要提醒你，在基督里，你要时时刻刻记得。你也要时时刻刻提醒你自己，你是在为自己活，你是在为自己活。好，请在聊天室打出来，我为自己活，我为自己活。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个观点？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为自己活。当你出生的时候，你是一个人；当你慢慢成长的时候，你是一个人；当你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你慢慢的在成熟，以至于你老去的时候，你是在一个人面对众多的事情。尽管你成家立业，有了配偶，有了你生的人，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人的一生都是在为自己活，都是在面对你自己的人生。有的人说，我一生最牵挂的就是这些人，比如说生我的，我生的。 还有我的配偶等等，唯独很多人没有关注自己，唯独很多人没有关注自己。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你要更多的关注你自己，因为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面对着是你自己的生命。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和你。你要永远关注基督和你的关系，基督和你之间的角色。你有没有时时刻刻活在基督里？有些人是焦虑、忧愁、担心，睁开眼睛就是担心，有了意识之后就开始担心。担心什么？总之，他从来都不担心自己，都不关心自己，他关心的都是旁人，因此他焦虑，他把重点都放在我如何改变别人身上，我如何改变生我的人，我如何改变我生的人，我如何改变我的枕边人，因此他变得焦虑，慢慢的身体不好，开始生病了。他给魔鬼留了很大的空间。有一天，他身体变得衰残了，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他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天天照顾软弱的他自己。那在我看来，如果你转念，如果你把焦点放回你自己这里，你要经常关注你自己，比如说你听了咱们直播间里的课，你就要先自己成长，先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先慢慢的享受，让自己的生命慢慢成长，变得强壮之后，你再去邀请你所惦记的人去听，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不要试图先把自己还没有消化、吸收、理解的东西试图去甩给别人，让别人去帮助自己，让别人去帮助自己做判断。不要每天睁开眼睛、闭上眼睛，想的都是我如何改变我的丈夫，让我的丈夫跟我一起来听到，让他来成长，让他改变。我觉得次序应该换一换，应该是先让自己成长，先让自己稳定。关注自己，当你自己慢慢的成长、改变，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看，你枕边人、你的配偶、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他会因着你的越来越好，改变得越来越棒，他会因你而改变，是他愿意改变，而不是你要求他改变。这是有一些姐妹在微信上常常跟我提到这些问题，她变得非常苦恼，非常焦躁，就是因为她试图总是在自己还没有改变、没有成长之前，去要求、去敦促、去着急让别人改变，所以家里边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不和谐。有的弟兄姐妹希望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改变，比如说，有的孩子处在离婚状态，有的男孩子处在一个同性恋的状态，有的女孩子处在一个同性恋的状态，有的女孩子处在一个精神分裂、抑郁、崩溃或者居家待了多年不出去工作的各种状态。那妈妈就来了，我把牧师的课发给他听，他为什么不听？我让他听，他就不听。总之，我发现弟兄姐妹们常常是一种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所以今天在这里边提醒弟兄姐妹，你要先自己成长，你要先关注自己，让自己不要焦虑，不要生气，不要着急，不要拔苗助长。你先每天要关注你在基督里有没有成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你丈夫有他该负的责任，他跟基督之间 有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天，你丈夫离开这个世界了，你不能代替他。有一天，你的配偶进了医院了，他被医生治疗，疼痛在他身上，你代替不了。那同样，你遇到了任何事情，别人也没有办法代替你。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让你变得更好，让你的家变得更好，让你的配偶，让你所生的或者让生你的人变得更好，请不要着急做太多的动作，而是要更多的关注自己，我今天有没有在基督里，在真理里边好好的成长。这样，你就不会变得焦虑着急，而是用自己的好去吸引别人。大家听明白吗？这就是我们在开始之前跟大家沟通的一个点。这个点我发现很重要，因为每天我在微信上会回复或者辅导很多人，我发现了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最后发现啊，这个姐妹她都没怎么成长，或者这个弟兄他都没怎么成长，他就特别希望别人成长，这个不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做法。好了，大家再打出来几个字，关注自己。关注自己。这样你就不会变得焦虑，因为你知道你焦点在自己身上，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自己成长。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面对基督。任何一个人都要独立的去面对他的生命，面对他的死亡，面对他的疾病，面对他人生的归宿，面对他到底是要到天国那里去，还是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人，一个人的一生，当他的生命终结的时候，只有两个去处。真正信耶稣的，真正他的生命进到基督里的人，他一定会到基督那里去。那否则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该去的地方去。你代替不了生你的人。你也代替不了你生的人，你也代替不了你的枕边人。大家记得关注自己，这不是自私哈。那我们今天呢讲的是爱在这里，基督就是爱，在基督的肢体间是要流动爱，一定要流动爱，但是你要注意你的步骤，注意你的心情，注意你的心态。时时刻刻的要调整。如果你觉得你这条路走不通了，你希望你的丈夫马上改变，变得像基督那样好啊，对你多好多好多好，我觉得这个焦点就错了。首先要关注自己，要改变自己，要成长自己，其他的是第二秩序啊。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课程了。我们这一系列的祷告会的名字呢，就是“爱在这里”。爱是神的属性之一，神的本质就是爱。基督徒之间是要让爱流动起来，我们之间是要被神的爱吸引，我们之间是要充满神的爱。好，那今天的题目呢，叫“死亡被得胜吞灭，死亡被得胜吞灭。这篇呢是牧师在24年写的啊，我现在看一下时间，已经2年之前了啊，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原来在直播间里有没有听到，或者说你在群里面有没有收到这一篇。好了，我们现在呢，专心来一起学习啊，我们就不再打字了。好，神的话里边呢，有一些字面上你就能理解，但是有一些在字面上 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要透过圣灵的引导，开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神的话。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这里说，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大家有时间呢，把《哥林多前书》15章通篇都去读一下，这里充满了奥秘。有些人光读字面是读不明白的，他读着读着就越来越糊涂了。所以我们今天说，当你分清这些概念的时候，你再去读圣经，你就读懂了。这必朽坏的，好，大家可以互动了啊。必朽坏的指的是什么？好，来聊天室回应。必朽坏的指的是什么？那为什么又变成不朽坏的呢？有人说身体，有人说生命，旧人、老我啊，现在就四五种答案了啊。为什么必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了呢？必死的就变成不死的了呢？是什么力量使不朽坏的变成？是什么力量使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使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是什么力量？是我们自己吗？是我们说主啊，我要悔改，哼，我要认罪，我要悔改。然后我就由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了。主啊，今天我态度很好，今天我祷告了，我早晨祷告了，中午祷告了，我晚饭之前还祷告了，我睡觉之前又祷告了，我今天早晨晨更了，我表现得好，所以必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了。主啊，今天我没有骂人，今天我丈夫骂我的时候，我没有怼回去，我忍了，我表现得好，所以我必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了，必死的变成不死的了。这个力量是我们自己吗？这个让必朽坏变成不朽坏的力量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吗？来自于我们的自己的态度也好啊，努力也好啊，刻苦己身也好啊。OK，不是。好，我们往下来，聊天室稍停一下。好，大家跟上我的思路哈。今天，有一些东西还是需要大家全神贯注才能理解的。往下，基督徒的生命，这里谈到生命是从得胜开始的。基督徒的生活，生命和生活是不一样的，也是从得胜开始的。如果你能意识到在基督里的新生活，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活，是与基督同复活的，那你就该知道，基督的复活正是宣告胜过了死亡和一切黑暗权势，宣告生出了我们这属地的啊属他的得胜者们，生出了与他同享生命的君王。啊，这里连续又生出了，宣告，宣告，宣告，我们都是与他一同作王的。耶稣基督正是万王之王，他是得胜的大君王。好，这里边出现的关键字有生命，有开始，有生活，有生出了，还有死亡跟得胜。我们再往下来，当基督复活，生命就吞噬了死亡；当基督复活，得胜就践踏了死亡；当基督复活，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得胜，并且从死亡之处 被救赎到生命的领域，永活的领域。这里边又出现了永活，死亡被基督全然践踏，也被我们践踏。死亡在生命面前彻底失败，死亡在复活面前永不存在。死亡的权势被彻底粉碎，死亡的力量被彻底埋葬。如果你还惧怕死亡，还为未来担忧，那你就该来认识耶稣基督了，认识他的复活，认识他是一个永活的生命，认识他救恩的完全。耶稣基督彻底遏制了死亡，拿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亡在耶稣基督面前再也没有权势，在我们面前再也没有能力，因我们是与基督联合了。我们与基督合一了，是完美的合一，完美的成为了一体。好，这是这一段落。在这一段当中，弟兄姐妹，你有不明白的关键词吗？好，请打出来。哪些关键词你是不明白的？好，帮你解释。这一段当中哪些关键词你是觉得哎呀糊涂，怎么会这样说呢？有人说明白啊，必死的变成不死的，这里不明白，还有哪里？大家可以提问题啊。未来，好，我们往下解释啊。好，看来大家不错啊，多数都是明白的。好，这里边我们提到生命。生命呢，它是有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指的是活着的状态或存在。大家截图啊，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帮助你去理解圣经的。指一切的活物，包括人呐、动植物，它的特点就是有开始有结束。比如说这棵树，草本的，它今年春天开始活起来了，那到秋天到冬天，它就枯萎了。草也是一样的，有开始有结束，明年重新再长。那有一些，比如说你种的辣椒，那今年种下去开花结果了，最后这棵秧子死掉了，那明年呢再种。植物、动物也是一样的，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生命。往下，在圣经里边，我们经常会提到生命。你把生命这几个字打在圣经的搜索里边，会出现诸多诸多诸多诸多诸多数不清的经文，所以生命在圣经里边被频繁的用到。那什么叫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节经文大家太熟悉了，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来了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他是要让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让这些羊得生命，记得他是给我们生命，并且让这个生命更丰盛。这里的生命不仅是一个活着的状态，就是不仅是普通意义上的一个生命，说我们是人，我们有一条命，不只是这些啊，而是指向更大的、更广泛的、更属灵的、更大的一个空间上的，而是一个从神来的生命，就是神生命本身。好，亲爱的，请记得，当你有一天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说，耶稣基督，我相信你，你是人类的救赎主，你是创造宇宙的君王，我是一个人，是被你所造的， 我有罪，我无法自救，我无法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那我知道你来救我了，我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个人的救主。圣灵来充满我，你的生命进入我的里面。那当你有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当你把你所信的透过口说出来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你就得到了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你现在的这个肉体的生命，不是从亚当里继承过来的生命，而是一个属神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同于亚当里就有的生命，它是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我们等会儿会详细的讲，什么叫神的生命，什么叫新生命，什么叫在基督里的生命，什么叫我们与基督彻底联合，成为一，是一个完美完全的合一。等一下我们会讲。所以当你读到这节你最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的时候，他是给了你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不是别的，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生命本身，他给了你。因为当亚当被造的时候，神吹到亚当鼻子里一口气，就是圣灵，这个圣灵就是神的生命。后来亚当犯罪，神的灵离开了他，这个神的生命离开了他，因此亚当就失去了神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些从亚当而来的人继承了没有神生命的这样一个特质，这样一个遗传因子，因此我们是一个旧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终结的。大家明白？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明白？回应一下。刚才这一小段，从亚当犯罪，如何得到了新生命，神的生命，后来亚当失去了这个新生命，所以我们从亚当来的这些子子孙孙们，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生命，因此我们会死，我们会死。开始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亚当这个生命是不死的，因为神赋予了亚当一个不死的生命。亚当就像神一样。好，明白太好了。大家有很好的基础，所以你们能够听得明白。好，往下来。那今天你和我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是亚当的生命，我们会死。为什么会死？因为我们失去了从神来的这个生命。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这里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这里又来了一个永生。生命有自然的生命，还有从神来的生命，就是圣灵，还有永生，这几个词我们要帮助大家把这些都分清楚。这个永生这里的意思是神的生命进入人里面。当你说耶稣基督，我承认你是我生命的救主，我相信你，我依靠你，我一生都要相信你，我一生都要跟随你，我下定了心志，无论我人生在某个阶段遇到各种情况，或好或不怎么样，那我都认定了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那这个时候神的生命是进入到你的里面。有的人也有感觉，比如说他很想哭，很奇怪的就大哭。有的人他感觉到身体很热，一股热流，一股电流一样，或者有的人他就猛地一哆嗦，不是他自己愿意的，是一种被动的。总之各种各样的情形都有，有的人什么感觉都没有，这些感觉 不能够判断这个生命有没有进来，这不是标准，而是靠信的。你信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整本圣经都靠人的相信。记得啊，感觉不是依据，相信才是根据。神的生命进入到人的里面，永远就不再死了。当神的生命进入到你的里面，你就永远不会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重不重要？因为信的人和不信的人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也会不一样。信的人就有神的生命进入到他的里面，不信的人就没有这个神的生命进入到他里面，他有一天必定要死。不但是死，他还会进入到永远的刑罚当中。分别大不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与不信的人区别大不大？结局是不是非常不一样？我们还没有认识到那么深呢。当我们逐渐逐渐的认识，在基督里我们有多么大的权柄、福分、恩典和能力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如果不传福音，你太着急了。如果你的哥哥姐姐、你的父母、你的至亲还没有信主的话，你真的会着急。但是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希望别人成长、自己不成长那个着急是不一样的哈。你是急于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有的弟兄姐妹说：“我妈都还没有信主呢，我死都闭不上眼睛。”对呀，我认同，因为你知道。一个不信的人死了之后，他会到哪里去？你肯定着急，因为他是你的亲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得时不得时都要去传。我相信，在过去的这一个春节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向我们的亲人们去传福音了，因为相聚在一起了，有机会了。好，停一下。这个生命在神里面永远活着，这个生命在神里面是永远活着的一个状态。神是自由拥有的，就像圣经描述，麦基洗德，圣经说他就是没有生之始，没有命之中，就是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什么时候开始的？也没有人知道他哪一天会死。他没有族谱，他没有宗族，没有命之初，也没有命之始，之始，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就是神的属性，就是他是开始，他也是结束，他是阿拉法，他是 Omega。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的。也没有人会知道他什么时候没有，他永远都在那里，就像太阳一样。上次我们讲到了，不管今天阴天还是晴天，阴天把云彩遮住了，一旦云彩变薄了或者云彩退去了，你一看太阳永远都在那里。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打这个太阳的比方不是很确切，但是人们可以。透过它去理解一下圣经，你随时随地的都可以知道太阳就在那里，你就知道，你随时随地的就会知道神就在那里，因为他永远都在。所以，当我们谈到神的时候，我们心生敬畏，我们说：“主啊，感谢你来救我。”感谢你把圣经给了我们，让我们能明白我们如何来信你。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也知道这位神是谁，耶稣基督是谁，圣灵是谁。所以信耶稣基督是需要一些大脑的哈，是需要一些大脑的功夫的。不是说，亲爱的，说句实在话，那个六七十岁的没有。太多文化的大姐们和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神的理解是有差别的，你们相信吗？所以我们要有知识，我们要读书，我们要学习，才能够把这位主信得明明白白。否则的话，你就是知道你是基督徒而已，你是糊涂的。 好，我们回来。永生不是指时间一直延长，说那永生就是一直延长、延长、延长、延长、无限延长吗？不是，它是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就是一个人跟神建立了一个真实的关系。比如说我刚才举那个例子，说主，我需要你，我是个罪人，无法自救，我需要你帮助我，我承认你是我生命的救赎主，你是我生命的救主，我跟随你。之后，进到基督的里面去学习他的话，去学习他的奥秘，去成长。这是一个人建立跟神的关系，这是一个真实的哈。当一个人真心信靠了耶稣基督跟神建立的关系，永生就开始了。永生就开始了，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开始了的一个事实，这是真理。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你的永生开始了吗？你的永生开始了吗？虽然你还生活在地面上、地球上，你的永生开始了吗？你是一个确信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相信是从你的骨子里边，是从你的生命当中发出的一种呼求，说：“耶稣基督，我需要你。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脱离亚当的这个罪的生命状态，所以我需要你来救我。我向你伸出手，我向你来呼求，主啊，我需要你，你来救我。你是我生命的救赎主。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了，我确信我要到哪里去。”如果我的姐姐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她没有真心相信你的话，我知道她到你那里去不了，她没有任何一个办法去到你那里。她虽然想去，她死的时候正在弥留之际，当魔鬼来抓她的时候，她很想去，但是她没有开通这条路。她在她清醒的时候，她没有为自己开这条路。他没有去处，所以主啊，我相信你会拣选我的姐姐，能够让她那个不信的心改变。我相信有一天圣灵会奇妙的让她去相信，就如同拣选我一样，因为你是爱，你希望让万人悔改，不希望一个人沉沦。所以当你想到谁的时候，你就这样为他祷告，同时也可以去跟他传福音。所以，还没有开始永生的人，今天听我这段录音，或者你在现场，你还没有认认真真的对待你的生命的时候，你还没有认认真真去思考你将来的归宿的时候，当你听录音的时候，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这样的祷告，你的永生就开始了。你要知道，有永生的人和没有永生的人的区别该有多大呢？可千万不要你去以身试法说，说等我死的那一天，我再去体验吧。No，那你就是一个极其没有智慧的人。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有钱也好，你富足也好，你健康也好，你生命也好，那你就是一个最没有智慧的人，因为你在今生没有选择去相信耶稣基督，你损失大了去了。所以我们希望听这段录音的人，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你的永生就开始了。我们希望每一个听到这个录音的人，听到在直播间里听课的人，你的永生是开始了的，你的永生是开始了的，因为这个永生太伟大了，太奇妙了，太震撼了。我们在这里描述永生开始都已经词穷了，你愿意开始一个永生的生命吗？你愿意当你离开这个地球的时候，去到那个美好的地方吗？好，永活。好，你确信你的永生开始了，那我恭喜你。这里边有个永活啊，因为神的生命是永远活着的。那永活是什么意思？永活就是永远活着，强调的是一直活着。一直活着，永远不死。它的特点就是没有终点，不会死亡，持续到永远，持续到永远。 在时间的这个概念里，在时间的这条线里，它是永远持续的一种状态。所以神是不死的，他永远都在那里，不管你们有没有信他，不管你有没有关注他，他永远都在那里。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生命一般指活着的状态，是在圣经之外这样理解啊。永活就是永远活着，永远不死，生命一直持续，持续到什么时候？持续到永远，无穷尽。永生就是神的生命进入人里面，神的生命进入到人里面，亲爱的，你有没有确信神的生命进入到你里面？你有没有确信神的生命有没有进入到你里面？就是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运行，并且无限量的充满你？你有确信吗？有人说，什么叫圣灵充满？我不会，你教教我圣灵充满。对，当你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就是神的生命，它进入到你的里面了。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只要你信，你信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了他，你信任他，你愿意信靠他，你愿意一生都依靠他，那圣灵就进到你的里面了，神的生命就已经进到你的里面了，而且你奇妙的、伟大的、属于你的这个礼物——永生已经开始了，你确信吗？你现在确信，现在就有。之后，神的生命不但是进到你的里面了，他要分享，他要跟你共享，跟你共享神的生命，让你成为一个与神联合的状态。有人不明白什么叫分享啊？牧师总说，基督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生命。他不但给了我们新生命，他还把他的生命分享给了我们，让我们一起享受他的恩典啊、慈爱啊、救恩啊、大能啊等等等的。有人就不明白这个哈。好，如同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吃饭，那有的地方都是分餐制啊，每个人就这么一盘，你一盘我一盘。那你的朋友说，哦，那我们 share 吧，我们一起分享吧。也就是说，他把他盘子里的饭菜放在了你的盘子里，你们来分享、共享这些美味儿，明白？就是基督把他的生命，他生命里包括什么？包括圣洁，包括慈爱，包括能力。这等等等都是神的生命属性，包括是没有疾病。耶稣基督就是神把他的生命跟你分享了，他有的都让你有。你朋友的那盘菜里边有茄子，那你盘里也有茄子。他盘里边有西红柿，他也让你盘里有西红柿。他把他的给了你。你是不是有茄子，也有西红柿了，对吗？那神他分享了他的生命给你，他有的你也有，你们俩共享，明白？那耶稣基督是没有疾病的，那今天他分享，他能把疾病分享给你吗？好，请有疾病需要得医治的人去回应啊，来回应。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没有病的，他身体没有任何疾病，那他当跟你分享的时候，他跟你分享了他的健康，对吗？那今天你做一个基督的肢体，你有病吗？你有高血压吗？你有糖尿病吗？你有心脏病吗？没有，对不对？这是你们写的，没有。 那你说，那我现在我还有啊，我身体我还能感觉到我的心跳跟别人不一样啊，我心慌啊，我血管堵塞呀，我需要做支架呀，我现在帕金森呐，我手抖啊，我脚不好使啊，这个我有脉管炎呐，我这个皮肤血管出血呀，我有痔疮啊，等等等等的，对不对？那你就要知道，这些疾病不是神分享给你的，神没有病，他不会把他没有的分享给你。懂吗？那这疾病从哪里来的？来，请回复我。来，告诉我疾病从哪里来的？对，魔鬼。疾病从魔鬼来的，神不会把他没有的给你，所以疾病不是魔鬼来，不是神来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还有人说疾病是魔鬼的熬炼？疾病是神给的功课呢？即便是化了妆的祝福呢，即便是让你认识啥啥啥的呢，为什么还有人这样说呢？好，那我们直播间里的人不这样说，你们太棒了，你们明白了真理。好，疾病是从魔鬼来的，魔鬼被耶稣基督打败了，对不对？魔鬼是个欺骗者，他是个谎言专家，他总是在你大脑里制造麻烦。在人与人之间制造麻烦，在你身体里制造麻烦，让你生各种病，各种各样的病。有些病的名字，医学名字很长一大条，我们都读的时候很费劲，对吧？疾病是从魔鬼来的，然后我们要医治疾病，对不对？耶稣基督都是医治病人，他医好了各样的病症。凡是到他身边来的，他都医治他们。那今天你可不可以伸手去医治疾病？你可不可以医治别人？你可不可以去医治自己？来回应我，你可不可以去医治别人？你可不可以去医治自己？可以，可以，你就要做。你任何一个疾病，你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赶鬼。把非法的这个入侵者赶出去，因为神他跟你分享了他的生命，他不但住在你的里面，他还分享了他的生命，他的生命里边就是有健康、有圣洁，他是义的。那你今天就有了称义的生命，是谁称你为义了？是耶稣基督称你为义了，记得。这个称义不是你自己说的，也不是别人说的，是耶稣基督他亲自说，我的孩子没有问题了。在亚当里他是有问题的，但是今天有一个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来了，拯救了所有相信的人。记得，拯救了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凡是相信的他都拯救。所以神称我们为义。我们在神面前变得像曾经没有犯过任何罪一样，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罪洗得比血还白。这就是现在的你，这就是在基督里的你，你在神面前变为一个圣洁的、毫无瑕疵的，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一样、一样的。就是在此刻，魔鬼的欺骗从你身上脱落，一切的魔鬼加给你的疾病，就像一件衣服一样，旧了，脱落了。如今你变成了一个满有真理、强壮的神的儿子。你在神的面前，你每天跟神是面对面的，没有任何罪在你和神之间阻隔。因为他已经进到你的生命里边，并且他跟你共享了这个生命，你跟神是联合在一起的，你跟基督联合了，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罪的阻隔，没有任何墙垣，没有任何隔阂，与神联合了。耶稣基督如何，今天你和我也如何。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也从死里复活，如今你有了一个新的身体， 任何的疾病从你身体里脱落，脱落。此刻要脱落魔鬼的谎言，魔鬼制造的一切疾病都要从你身上脱落。所以现在，如果你不能够走动的，不能够跳起来的，不能够站立的，好，你凭着信心现在站起来，凭着信心来走路，凭着信心来跑步，好，凭着信心做你以前不能够做的动作，因为你在你的心里边已经知道，疾病是魔鬼造成的，是魔鬼偷窃了你的健康，你的不健康不是神给你的，神不能够把他没有的分享给你。所以你要从根源上认识到魔鬼的欺骗，你现在就可以命令他离开，一句话命令他离开。如果他不离开，你就一直命令，一直命令，一直命令，一直命令，一直命令，直到他完全离开你。所以亲爱的们，我问大家，疾病可怕吗？疾病可怕吗？你看，这里还有人说，我的心里很不舒服，怎么办？对吧？你就像一个两岁的小孩一样，疾病一点都不可怕，只需要你开口赶他，只需要你持续不断的赶他，他必离开你，因为他知道他是谁。可是有人不知道魔鬼是谁，有人也不知道神是谁，有人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一塌糊涂。 OK， 好，我们就到这里啊。所有在直播间里边装小孩子的人，这样那样问一些无知问题的人啊，你尽量停止，你要好好的去听到，否则的话你一辈子都是一个小婴孩。好，我们现在来看时间啊，有的弟兄姐妹呢说我读不懂圣经，哎，我读了很多，每天我读七篇，我们有一个读经小组，我都快把圣经读完两遍了，可是我不太明白呀。好，有人把时间大量的花在读经上啊，各种各样的翻花样的读经，可是并不明白哈。那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如何能明白圣经的方法。你要分清这些关键词。好，首先来看时间。时间呢，好比一条线，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永恒，永恒啊，你可以想象，展开你的想象力，它像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空间，是立体的哈。永恒好像是一个无限大、无穷尽、没有边际的一个空间。永恒不在时间里，它是超越时间的。大家截图啊，你好，随时去复习一下，否则讲完之后你未必能够全记得住。有人说，我还得天天认罪。虽然我听了直播间里的课，我觉得非常好，可是我还会犯罪。我犯完罪之后，我就得认罪，要不然我心里难受。对，因为我们是一个被神放置在一个时间区间里的一个人，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是被神放在一个时间区间里的，我们活在时间里，所以我们说，那耶稣基督救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呀。我没在现场啊，对，神是在永恒里边做了一个救赎的动作，并且这个动作是永远有效的。虽然你没在现场，但是在他看来，你已经在了。有人说，那我之前的罪被神洗净了，可是我今天又犯罪了呢？可是我未来还会犯很多罪呀。所以我要认罪。我说，亲爱的，你认为的罪，就是说今天你错了， 你丈夫骂你，你也骂他了，啊，今天你没控制住，你打你的孩子了。我说你不能打孩子啊，你打孩子是犯罪行为。你这是在你那个地方生活，如果你在文明世界生活的话，你今天就被人给带走了，因为你已经犯法了。他说：“哦。”我说：“如果你在你家打你的孩子，只要你孩子一哭的话，你的邻居就会让你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了，你就不能在家里了。有一天你的抚养权就会被剥夺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侵犯了。”侵犯了人家的权利了，明白？你不能打孩子，你也不能骂孩子。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个人私属物，孩子是一个生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需要被你打，也不需要被你骂。啊，他说：“哦，我明白了。”他说：“那我未来还会犯罪啊？”是啊，你所认为的罪，无非就是你打孩子了，你骂老公了。这在耶稣基督眼里不是罪，在神眼里最大的罪就是不信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救赎之功，这是最大的罪。不信神的宝血已经把你的所有的罪都洗净了，你说我还得认罪，我还得跟背着十字架跟着耶稣往前走，对吧？你没有明白他的救恩，这是最大的罪。所以说，亲爱的，你所认为的罪只是一个道德观念啊，你的罪跟神的罪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觉得你心里不舒服，你没关系，你舍得时间你认没关系哈，没有人不让你认。我今天只是跟大家说这个道理。神在永恒里一次救赎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祭，就永远有效。因为在永恒里是没有时间的，是超越了时间的。我们往下来啊，诗篇90篇第二节这里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意思就是神在时间开始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并且他是永远存在的。就像我给大家举的例子说，你只要一抬头就看见太阳，他就在那里，那神他就永远在那里。神是不受时间限制，神能看见所有的时间，也就是说，神他生活的时空跟你生活的时空是不一样的。你老说，哎呀，我过去的罪神洗净了，可是我今天犯的罪神还洗没洗呢？那我自己加个劲儿，我自己努努力，我自己多认一会儿罪，啊，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理解圣经要分清这些概念。你就能够跳出来你的这个圈层，去知道神在说什么，知道神在哪里，知道你在哪里，找好定位，你就能够通篇去明白圣经，明白基督的救赎，你也会明白保罗书信里指的那些奥秘是。包括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包括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包括新生命，包括你在基督里，你现在。都是拥有了啥？你是谁？你就搞清楚了。好，这里说的亘古是从极远的过去，那时候我们都不存在。这个时间跟永恒啊，给大家打个比方哈，你慢慢的去了，去理解，你就知道了。没事儿，你就想一想，哎，什么叫永恒啊？为什么神他生活在永恒里，而我们生活在时间里呢？我们为什么受了局限呢？好，人呢，就好像在一个河里边顺流而下，这是我们一个人啊。比如说，你就是踩着一个小帆船也好，还是一个小滑板也好，就是你就在这个河流里顺流而下，有时候会上，有时候会下。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能看见眼下的这一段和眼前的那一段河水，对吗？你看不到过去，因为你一旦往后过看去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了方向，你可能就会掉在水里了。所以你只能看见眼下的这一段和前边的那一小段，你看不到更远处，你也忘记了背后。那神呢？他是在更高的一个维度里，他就站在一个高高的山上，他能够看到你从哪河的哪个段出发。 他看到你现在经过在哪里，他也知道你到达那个终点在哪里，明白吗？神他能看到整条河，因为他所在的维度不一样，他所在的空间不一样。所以人是在时间里面，神是在永恒里面，神把人安置在时间里了。这是受造的人有局限。那位造物主，他是不被局限的。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明白？来回应一下。时间跟永恒，大家有明白吗？人是在生活在时间里的，你受你肉体的所限制，所以你只能了解、明白、看到那么一点区域，区域之外的你就看不到了，你只能靠灵，靠你里边的这个灵去感知、去理解、去明白。造物主他在永恒里说的话，他是在这段话，他是在对谁说的？这段话他是要对谁说的？比如说旧约里边很多的规条，他是在对你说的吗？他是在对新约之下他的儿子救赎完之后是针对于你说的吗？还是他对于旁的人说的？有的弟兄姐妹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的东西都对号，说圣经里的话都是神的话，都是对我说的话，那我都要做到。 No， 不是这样的哈，那你累死了。圣经的话有的是神说的，有的是人说的，比如说约伯说的话，约伯的几个朋友说的话，还有的是鬼话，是魔鬼说的话，明白？圣经他说话的时候，他也是分时间的。他针对于就是在耶稣基督救赎之前那批人说的话，和他的儿子救赎之后新约成就说的话是不一样的。对啊，还有驴说的话呢。OK， 所以我们要分清时间，分清你在哪里，然后分清永恒在哪里。哈，又有人开始问那些无知的话了啊，什么背题啊，会讲到，不要着急，你现在好好听这段。好，往下来，这个图去截下来啊，来给大家截图，时间快点。好，往下，时间是被神创造的。神在永恒里创造了时间，开始之初，在亘古的时候，在极远的从前，极远的过去是没有时间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来，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红色的字啊，指宇宙跟时间开始的那个时刻。在起初之前是没有宇宙，也没有时间，也没有人类。神在他的这个永恒里边有他的一个天国的军团，比如说天使，比如说基路伯，这是天国的军团，比如说神的独生子、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因着爱的原因紧密的联合在一起，紧密的沟通在一起，三位一体，一个身体，三个位格，这是一种奇妙的状态。有的人无法理解，没关系，你慢慢就理解了。在亘古之前，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之前，神他跟他的军团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空间里。那时候没有人类，亚当没有被造，地球还没有被造，宇宙还没有被造， 因此时间没有开始。有人说，那什么神是什么时候存在的呢？什么时候开始有神的呢？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神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他说，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始，我是终，我是开始，我是终结。什么时候是开始，什么时候终结，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有局限，我们无法去理解一个造物主，就如同蚂蚁无法去了解你是一样的，对吧？OK，生活的维度不一样，生命状态不一样，生命的特质不一样，所以人没有办法去全面理解神。有人说，江永刘牧师讲的不对，福音派是对的，灵恩派是不对的，这个浸信会是对的，等等等等哈，分成各种教派，是因为人们是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被神开启的不同，就是说，盲人摸象，这批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这批人摸到了大象的腿，然后人们都说我摸到了大象的全部，其实大象才知道它是谁，大象才知道他长什么样？所以每个人说这个教派不对，那个教派不对，那你就是盲人摸象其中的一组。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教派，没有任何一个教会能够把神知晓的完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和睦，没有必要花时间去攻击别人，因为你无法看到神的全貌，懂得吗？啊，不要在这世上浪费时间。你知道什么，你就去讲什么；你知道什么，你就去分享什么就可以了。把时间用在对的事情上啊，别人攻击你没关系，他有时间让他随便攻击。好，回来。但神的存在是在起初之前，宇宙有起初，时间有开始，人有开始，但是神是没有起初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约翰福音1章1节里边说的。太初哈，这又是一个时间，起初跟太初又有区别。太初在英文里边叫 in the beginning，它是指万物被造以先，在时间开始以前。就是在创世纪1章1节以先，在太初的那个时候就有了道，道就是神。有人不说，那神什么时候开始的呀？道就是神。太初的时候就有了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如果你想知道神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里告诉你了，太初的时候就有了。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他的逻辑推理就是：神是先存在的，之后他创造了宇宙，之后他创造了时间，之后他创造了人类，之后他创造了伊甸园。所以，世界就开始了，世界就开始了。神把人放在了一个时间区域里边，让人活在时间里边，所以人会有从前、现在以及未来，人只能够感受当下，记得过去的一点点，无法预知未来，这是人受局限了。好，截图。人是活在时间这条线里的，只能经历现在，记得过去。但是不知道未来，时间维度是一个线性的啊。你看，我们说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是在一个时间流动的一个线条里边的，时间是流动的，所以我们写诗的时候说，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时光的流逝，什么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啊，就是证明人们能够感知到时间是流动的，时间是逝去的。这是人类生存的这个层面，也就是空间。 那神在永恒里，他可以同时看到全部的时间，全部的时间他都可以看得到。就像他在高高的山上，你在这个小河流里面顺流而下，他看到全部的你，看到你全部的动作，但是你看不到他，你也看不到你自己从前，你也看不到你自己未来，明白吗？神和人的区别。那神的维度，也就是在神的生活层面，一切都在神面前同时存在，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面前完全铺展开来，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是一个高级的智慧生命体，他高于我们人，明白吗？他的思维、他的眼光、他的能力高过人，所以他掌管一切。诗篇九十篇四节在这里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千年呢，在我们人的眼里面就是太漫长了。千年，一千年，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我们只能去看历史书，才能知道一千年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爷爷那一辈儿的，我们都不太记得。我们父亲那一辈儿的，我们也记不了多少，我们只记得我们这一辈子的，包括我们30年前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都淡忘了，对不对？但是在神的眼里边，他说千年呢，就如已经刚刚过去的昨天一样，又像夜间的一更，一更呢，就是大概30个小时，就是说，就像刚刚过去的30个小时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样，非常清晰，一目了然，记忆犹新。所以神跟人对时间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就是神他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的，所以他在永恒里边救赎了我们，他在永恒里边洗净了你和我从前、现在和未来一切的罪。这回你明白了吗？亲爱的们，这回你明白了吗？神在永恒里，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了完美的祭物，就永远有效。他在永恒里洗净了我们从前、今天，包括未来一切的罪。有人说，那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你不知道，神知道啊。他是一个高能量的生命体呀，他是一个高智慧的生命体呀，他知道呀。所以住在你里面的这个神，这个高级生命体，这位圣灵，他知道一切。你不明白的就去问，但是不能乱问啊，不能在真理之外去乱问，那你就神经质了。我们见过神经质的弟兄姐妹，没有真理做依据，没有真理做基础，就开始被邪灵掌管了，最后变得疯疯癫癫啊，完全失去理智了啊，所以失去真理去追求灵界非常可怕啊。这个牧师讲过，我们也再次甚至多次提醒弟兄姐妹要以真理做依据，千万不能在没有真理做基础的情况下去追求灵界，反而被邪灵掌管了。邪灵很希望你这样啊，他分分钟就把你带走，带偏了，让你已经就是神经兮兮了。好，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在纠结你今天犯的罪神没有洗净吗？还在纠结吗？那我今天也骂人了呀，我今天也没表现好啊，那所以我要认罪。 不要再纠结自己了哈，你永远都不要定睛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做不了事情，你自己无论再努力，无论在一天四次祷告，祷告每次祷告10分钟，你都不可能让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你都不可能让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唯有基督可以。不要再刻苦己身了啊，把劲儿呢放在认识基督上。把劲儿放在医病赶鬼上，不要再说我自己每天要刻苦己身，我对付我自己，我还得犯罪呢，犯罪我就得认呐，那我能不认吗？我不认，我心里多难受呀，我对不起神，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是太小儿科了。好，往下来。好，等一下再回应啊，弟兄姐妹们啊，太棒了。死亡的枷锁从亚当犯罪开始就统治了人类，但是好消息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的到来彻底废除了死亡的势力，把我们救赎到他的国里，使我们都得享他永活的生命。如今这永活的生命带着永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体里运行，成了我们永活的力量。好，这话是这样念。啊，这是牧师写出来的，圣灵带领牧师写出来的这些，充满了真理，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能量，让人读出来就浑身充满了热，充满了劲儿的话。但是你要彻底把它分析明白了，你把它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把这些话融进你的生命当中，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你就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亚当犯罪开始，神的灵就离开了他，亚当就开始惧怕，就开始藏起来，惧怕从那个时候就进入了人的心，进入了全人类。魔鬼来了，圣灵离开了。魔鬼就来掌管了人的心，因此人充满了惧怕，充满了恐慌，充满了焦虑，没有盼望。这是从亚当开始以后，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死亡来了，恐惧来了，爱离开了，神的灵离开了。神他不希望他所造的人活在亚当里，活在恐惧里，活在惧怕里，活在躲避神的面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耶和华神来呼唤他，神总是去主动找人，造人也是神主动造的，不是你提的要求说神，那你把我造出来吧，是神主动因着。他造了人，因着爱，他给人自由；因着爱，他不控制人；因着爱，他不让人像一个木偶一样去听他的指令。就像你的孩子，你把他培养长大，你希望他能够自主，能够用自己的大脑去看问题、去分析问题、去解决问题。你不希望他完全听命于你，对吧？因为你知道，你知道的是有限的。你希望你的孩子他能够知道更多的信息，他能够选择更好的生活，他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工作。你把他放飞出去，你说他在另外一个城市，他过得很好，他成家了，立业了，他也生了孩子了。这是父母的希望，但是神的希望高过做父母的希望。神不希望人活在亚当里，因此，好消息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来了。人家本不应该来，对吧？ 人家生活在天庭里，人家生活在永恒里，人家生活在人家的那个空间里，好的无比。就如同你不愿意去变成一个蚂蚁是一样的，对吧？你现在多好呢，你可以听音乐，你可以出去遛弯儿，你可以开车出去兜风，对吧？你可以吃好吃的，可以去逛街。那蚂蚁呢？对吧？蚂蚁只能在那些地方爬。你把它扔在水里，蚂蚁就在水里被淹了，它没有办法从水里边出来，或者说它得花很多力气才能从那个水坑里出来，对吗？你又愿意做蚂蚁吗？好，我聊天室来回应一下，亲爱的们，你愿意做蚂蚁吗？你不愿意做蚂蚁，那耶稣基督也不愿意做人，明白吗？因为一个人是受局限的，他的行动空间和他的思维能力和他的肉体限制了他很多神性。但是有一个愿意成为蚂蚁的人，有一个这位神，他愿意降卑为人。他不但愿意降卑为人，他还必须要被人鞭打、唾弃，被人钉死，你愿意吗？你连一个普通的蚂蚁都不愿意做，你还愿意做那一个最受鞭打、最受刑罚的、最没有尊严的一个更坏的蚂蚁吗？我们都不愿意，我们都不愿意成为一个普通的蚂蚁，更不愿意成为一个最差的蚂蚁。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因为爱的缘故，他愿意成为一个不堪的人，成为一个被人唾弃的、被犹太人追杀的、被法利赛人痛骂的、被门徒们出卖的，最后他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是甘心乐意的，是自愿舍命的。他说，我的命是我自己愿意舍的，没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乐意的。耶稣基督爱不爱我们？神爱不爱我们？所以神的爱就此向人类显明了。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当你明白耶稣基督是如何降卑为人，被人钉死的，你就知道那些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他的心是何等刚硬，真的就是可以千刀万剐都不足以。有人还觉得自己还挺有知识的，挺有能力的，哎，我不愿意信，你愿意信你信吧，你好好信就行。是因为这些人的心太刚硬了，这些人的心就像那个油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看不到神是如此爱人类去救赎人，他也不知道，当他被救赎了以后，他成为一个何等样的人，他的永生就开始了。他也不知道有永生的人和没有永生的人差别是何等之大，只有他死了之后他才知道，但是那时候已经晚了。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每当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心就像火烧一样，我们必须要向别人传福音。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就要把他扯过来，跟他讲讲耶稣基督。对，当你想到你家里谁谁谁谁谁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身体已经破败不堪，已经离他这个生命的终点只有那么一小段距离的时候，你的心真的无法平静。因为你知道这个人死了之后会到哪里去，而且是永远的刑罚哟，他永远都没有再选择的机会。好的，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回来。好，如今好消息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彻底废除了死亡的势力，所以我们被耶稣基督救拔的这些人，我们永远不死，你信吗？ 你是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反而永生在你里边开始了。永远不死，永生开始了。而且你已经被神救赎到他的永恒的生命领域里去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并感慨，我们为什么如此有能力，为什么如此去笃信，因为我们是站在神的高度，站在永恒的领域里边去赶鬼。有人说啊，我没有能力，我祷告完了，可是我不信我的祷告。 OK， 你说的话魔鬼太喜欢了，因为你祷告完了你都不信，魔鬼多喜欢呢。你祷告完了，奉耶稣基督的名疾病离开我，然后你心里边想，不一定能发生，我能力小，我生命小，哎，你帮我祷告吧，因为你有能力，对吧？你宁愿相信别人有能力，你不相信你自己，你这是什么脑子？你用手摸一摸你的脑子，你总是要信一件事儿，那你为什么不信你自己有能力呢？请问？这不是谦虚啊，你这是说实在话，你这是中了魔鬼的招儿。魔鬼希望你祷告完了你不信。有非常非多非常多的牧师自己讲的道自己是不信的，有意思吗？就有这样的事儿，我们都认识这样的牧师，他自己讲的道讲得非常漂亮，非常好，吸引了很多人去听，但是我们发现他讲的道他自己都不信。基督的到来彻底废除了死亡的势力，把我们救赎到他的国里。亲爱的，你今天虽然在这个地球上，但是你已经被神救赎到那个永恒的国里了。如今你去医病赶鬼，你去祷告事情，你要站在那个永恒的高度去面对这些问题，去发布命令，去统管，像牧师在春节期间讲的这个统管一样，你是王，你是一个王的生命，你要统管这些事情。有的来咨询说，我们打官司啊，我们要不要请律师啊？这我们是这个发生很多事情哈，那我们怎么祷告呢？我告诉他，你要站在王的那个角度上，站在王的立场上去命令这些事情向有利于你的方向发展，这不可以吗？你是王啊。神把他的生命分享了给你，神的生命是王的生命，是创造的生命，是统管万有的生命，是让万事万物去服从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但他跟你分享了，他把他盘子里的菜放在你里边，他有的你也有了，那你有了之后你要用啊，你要知道你都有了什么。所以牧师一直在带领大家去认识基督，竭力的去认识基督，认识完了并且要表达出来，认识完他放在心里不行，要把你所认识的表达出来，发布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癌症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小脑萎缩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车祸离开，这些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去发布命令，你都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去说，之后就信。记得啊，这是一个关键点，你祷告完了发布完了，最关键的是你要信它必发生。那在我这里边反馈的有一些人是不信的，我说你是怎么祷告的，那他也就差不多这样的祷告，我说那就可以了，你的工作就完成了。他说那还没发生啊，我说那继续祷告呀。啊，他就开始大脑这么想那么想，飘来很多思绪干扰他。所以我们要管理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思绪，这是我们人应该做的。你祷告完了，你发布完神的话了，把它打发出去了之后干嘛？相信，等待，相信神的话必成就，等待神的话必定成就。 要给点时间，给自己点时间，给神的话点时间，要在神的话上去忍耐等候，之后再去祷告，同样的话再去祷告，同样的命令再次去发布就可以了，简单相信就行了，之后就期待好事发生，该努力努力，该学习学习。该听到听到，该工作工作，啥都不耽误。明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基督徒的生命状态。如果你祷告完了，你不信的话，那正中了魔鬼的诡计。你一信，魔鬼就必须得离开呀。可是你不信了，他继续待在你那里呀，继续破坏呀，来蚕食你的生命啊。最可怕的那个关键点就是祷告的人祷告完了他不信，他再让我们来给他祷告啊，不是不给你祷告，我是在纠正你那个点，你这个点是最需要被纠正的，因为发现你祷告完了你不信，所以这是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就是去来回的去挣扎也好啊，在这个地方来回的就是去纠结也好。就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关键点，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开始要下功夫了，要把这个地方打磨好了它，它要顺利通过，而不是卡在这里。祷告完了就信就可以了嘛，干嘛还在想七想八的呢？当你想七想八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了内耗，打出来这个字啊，内耗。当你祷告完了，把神的话打发出去了之后，你的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信。但是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卡住了，祷告完了又去怀疑，又去想七想八，想七想八，好了，开始进入内耗了。内耗不住了，就开始来找我们了，在微信上发各种事情，内耗了，开始自我怀疑，然后就怀疑人，最后怀疑神了。怀疑就是不信，不信就是最大的罪。你还祷告，今天犯了罪，今天骂老公了，明天打孩子了，那不叫罪啊，那只是你没有管理好自己的行为。最大的罪是你祷告完了，不信，不信神的儿子必为你做成，不信神的恩典已经完全做成了，就摆在那里，只需要你凭信心去支取。怀疑就是不信，不信就是罪。你还觉得你打孩子、骂老公是罪呢？明白了吧，亲爱的们？我们的祷告不是站在你人的这个立场上，而是站在永恒里边去对时间层面发布命令。再说一遍啊。我们的祷告是站在永恒，站在永恒的那个制高点上，站在神儿子的高度，站在基督的右边，在至高之处，在王的那个位置上，对时间层面去发布命令。听明白的家人，你打字快的，你可以把这段字打出来。凡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他都医好了他们。耶稣基督一句话就医好了他们。百夫长的儿子被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被医治了。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说。你只需要一句话，他就必好。百夫长是站在了更高的点上去认识了耶稣，所以当你的病不得医治，你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是因为你没有站在永恒那个高度，你没有与。 站在与基督一同作王的那个高度去发布命令，在时间的这个层面，所以你还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神是谁，你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你糊涂，你祷告都没有效果。好，我看有没有人把那段字打出来啊？没打出来，你们就去听录音吧，哈，可能那段话有点长。好，到这里啊，往下来。神把我们救赎到他的国里，就是他儿子的国，耶稣基督里，使我们都能得享，还是分享啊？还是神把他的生命，包括他生命里的全部分享给了我们？他有的我们都有，这才叫分享；他有的我们都有，这才叫共享。明白吗？你既然跟神共享了神的生命，那你就要去更多的去认识他的生命里面都有什么，之后你就要使用这些属性为你所用。好，如今这永活的生命，就是永远活着的生命，带着永远活着的大能、能力、能量，在我们身体里运行。运行就是不同的，不停的在动，在动，在成长，在动，在动，在动，在运动，在运行，在运动，在运行，在活动。这个大能，这个生命，永远活着的大能、能力、能量和永远活着的这个生命，这个不死的生命，它在我们身体里在运行，在运行的时候，它带着大能在活动，在运行，它会让这些病的细胞，癌细胞也好，什么脑梗也好，什么血栓也好，等等等等等，帕金森也好，它会使这些细胞消灭、枯萎、不见。它成了我们永远活着的力量。谁成为？是这个永活的生命成为了我们永远活着的力量。所以我说，你不死，你承认吗？永活在你里面，当永生在你里面运行的时候，你支取到了这个力量，并且让这个力量不停的壮大，不停的壮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真的成为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而且你永远都不会生病，记得吗？你信吗？当你每天去感受这个永远活着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它已经在你的里面，带着无穷尽的大能在运行，在活动，在运行，在活动的时候，你永远都不会生病，你永远都不会死。这个话说的稍微有一点点激进，但是你相信吗？可能会冒犯到有些人吗？你信吗？你信你就得着。整本圣经都需要去信，你信，你跟神之间就会有产生一个接触点，你只有信，你才能跟神的生命有一个接触点，才能跟神，你的时间的这个层面，跟神那个永恒的层面才会有一个接触点，明白吗？只是信的方式，我们只是信的方式，用信的这个方式去跟神的那个永恒有一个接触点。你信的越多，信的越坚定，你的这个点才会更牢靠，你才能够更多的去进到神的那个永恒领域里边去了解神，去明白神，去知晓神，去晓得他的大能。基督的得胜是胜过一切黑暗权势的得胜。信不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不是盲目的信，我们的信都是有根有据，都是有圣经经文作为支持的。是稳居高处的得胜，是在永恒里享受生命的得胜。黑暗权势是什么？ 黑暗权势就是魔鬼的权势。基督已经在永恒里边一次性的战胜了一切的黑暗权势，这个黑暗的权势已经不属于他的子民，不属于他的百姓，不属于他的信靠人，信靠他的人，所以黑暗权势都在神的能力之下逃跑了，遁逃了。那如今黑暗权势他来假惺惺的再来欺骗你，那你要告诉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黑暗权势离开我，在基督里我是光明之子。我已经出离黑暗，进入光明。那魔鬼他可知道他自己是谁呀？他用欺骗的方法，他会长久吗？不会，他立刻马上就会逃跑。稳居高处，这个高处是在哪里？是在天父的右边。我们已经被基督救赎到在天父的右边了。记得，将来我们还会去审判这个世界呢。我们跟基督一同审判世界，记得吗？这是你该有的位置。所以，当你明白了这些经文之后，你今天不要因着魔鬼的欺骗，你定在那里，然后你就嗯哈嗯啊，在那儿哀哼，说快来帮我祷告，我疼啊，我难受呀。刚才还有人在直播间里说我现在不舒服，对吧？不舒服的时候，正是你去赶鬼的时候。奉耶稣基督你不舒服，离开我，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所有的不舒服都离开我，现在立刻。魔鬼就怕有真理的人，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有真理的人，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你不能成为魔鬼侵犯的对象。是在永恒里享受生命的得胜，享受谁的生命？享受神的生命，享受那个在永恒里边去执掌王权的生命。我们的得胜是完全的胜过了，是得胜又有余。魔鬼在基督面前什么都不是。魔鬼践踏了死亡。耶稣基督践踏了死亡，刚才说错了哈。耶稣基督践踏了死亡，剥夺了一切的黑暗权势，他并且被魔鬼带到阴间。魔鬼的意思是想折磨他，跟折磨一个普通人一样，折磨致死。但是圣灵的能力让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在地狱的深处战胜了死亡。并且拿到了阴间的钥匙，阴间是一个区域，耶稣基督拿到了管理魔鬼这个区域的一个地方的这个钥匙。那想到了这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个门，对吧？有门才会有锁头，有锁头才会有钥匙。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区域，是暂时囚禁魔鬼的地方。这个钥匙被耶稣基督拿到了。上次我讲过，一个主人如何失去了房子，他失去了钥匙，对不对？回头去听那次祷告。那么，耶稣基督可以随时的去进出阴间，他有没有制服魔鬼？他有没有胜过黑暗权势？耶稣基督的得胜是不是完美的得胜？他没有留下一点点需要来，你们这些信徒来帮我打打仗，来帮个忙。啊，给我一个 hand，给我一只手来帮助我一下，来帮帮我忙，我才能打败魔鬼。耶稣基督有没有喊你去帮忙？好，没有。耶稣基督完全得胜了魔鬼，他拿到了囚禁魔鬼的这个区域的钥匙。所以我们今天说。有人被那些没有真理的人啊，缺少真理的人，被邪灵掌管的人说：“哇，今天我们得征战，因为我发现我家里不平安，我得征战，打仗。对”对他们也说打仗，就奇奇怪怪的、神经兮兮的那种打仗。这样的姐妹真的完蛋了，都神经分裂了啊！我们今天的征战确实是经历了一些属灵征战，但是我们是在基督得胜的基础上。去命令这些假象，命令重新回来的这个魔鬼离开， 告诉他你是个失败者。我们今天的征战可能会在说，我祷告完了，我都不怎么相信，那这个我得需要去修正，我得能够坚信才可以。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需要去花一些时间，而不是说，哇，邪灵来了，耶稣基督人手不够，去帮帮忙，去属灵征战，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打属灵征战，你资格还不够啊！耶稣基督一个人就足够了，而且耶稣基督已经完胜了魔鬼，已经在永恒里边一次性打败了，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你只需要去承接这个得胜的战果就可以了啊，亲爱的们。好，回来，今天我们已经做完了。是与基督一同坐在神的右边，死亡与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死亡作为失败者，完全被生命吞灭，永远不再有力量。好，亲爱的们，你今天是做王了吗？你是有一个王的生命在你里面吗？你是与基督一同坐在神的右边了吗？好，有人回答是，太好了。那为什么还有人说我祷告的没有力量？你来帮我祷祷告，因为我生命幼小，因为我祷告，我咋还没好呢？你是一个王。耶稣基督是大君王，他跟你分享了他的生命，你的盘子里边也有这个王的生命，你也是大君王，那你就可以命令一切你想要的事情，合乎真理的事情，向着有利于你的方向发展，你重新去排序，比如说你要拥有健康，你要拥有和睦的、向上的、兴旺的家庭。家族，你希望你所生的人能够成为大人物，能够成为优秀的人，那你就去发布命令，你就相信，并且把你信的这些宣告出来。宣告出来之后，你还要继续的相信，稳固的信，持续的信，不断的信，因为你是王。你可以把你生命中这些错乱的事情、错乱的顺序重新排序，按照你所希望的次序去排布，因为你是王。死亡跟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当你惧怕未来。你不知道明天如何，不知道你将来的身体会什么样子的时候，你来看这句话：死亡跟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你是一个永远不死的人。有一天，你的世界上的生命走到最后终结的时候，没有关系啊。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一时刻，你跟基督的同在，跟基督的相伴，开始了。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你与基督的同伴，你与基督的相伴开始了。所以我请问，那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吗？还有什么可以焦虑的吗？还有什么可以忧愁的吗？你还每天愁眉苦脸吗？你还每天像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没有救恩的人一样吗？那现在当下你要做什么？每当想到救恩，每当想到你是一个接受了救恩，并且你已经开始了一个永生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的去笑，微笑，开怀大笑，发自心底的那种喜乐是掩盖不住的。你每天都开心。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你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你里边的那个因着基督，因着你已经开始了一个永活的生命， 一个永生的生命，因此有一天，当你停止呼吸的时候，你发现你跟基督相伴的日子开始了的时候，而且是一个永恒的开始，永恒。请问，当这些盼望、这些真实的真理在你心底里扎根的时候，我请问，你还会愁眉苦脸吗？你还在那里哼哼吗？你还在那里想到谁谁谁对你不起吗？你还会想到多年之前你的妯娌骂了你一句，你的婆婆对你不好吗？你的丈夫打了你一次吗？亲爱的们，作为一个物理性的真实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会经历很多的不愉快甚至不堪，有些是我们的无知造成的，有些是我们遇到了一些不淑的人造成的。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事情，或好的或坏的，都过去了，也都将过去。你应该成为一个不被任何人、不被任何事牵绊的人，因为你知道，你里边的这个永生的生命、神的生命，它有多么伟大。它有多么奇妙，它有多么让你无法去理解的一些奇妙的事情，你已经有了，它就住在你的里面，并且它永远永远伴随着你。尽管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我们属世界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呼吸会停下来，但是你要知道，你以另外的一个形式，你的生命会以另外的一个更高级的形式存在于永恒里，而且与基督的相伴开始了。你想到这些伟大事情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更渺小的事情让你觉得不开心，让你觉得不喜乐，让你觉得忧愁，让你觉得很烦吗？ No， 至少我没有。偶尔那些意念会飘向你的时候，会袭击你的时候，我第一秒钟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些东西都离开我，假象离开我。我有基督的生命，我里边就有，我连死都不怕。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呼吸停止了，那好的无比呀，脱离了世界上所有的缠累、所有的责任、所有的义务、所有我们该做的、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好轻松啊。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为主多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我们要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之后我们回到那里去领奖赏哦，领奖赏哦。所以我们趁着光明的时候，我们要大大的去做工，大大的去为主工作。因此我们宣告，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任何一件事儿、任何一个人能成为我的拦阻，让我去喜乐。因为我知道，当我不喜乐的时候，是魔鬼让我这样做的。我不喜乐的时候，我就会生病，我就会衰老，我就会进入到魔鬼的那些律里边，让他牵着我的鼻子往前走。不，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是一个充满神的能力、充满神的奇妙的一个人。魔鬼任何的伎俩，我分分钟就能分辨出来，我不会被他牵着走。那样我就变成了一个，虽然我信主，但是我却是一个愚昧的人，却是一个愚昧的妇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跟一个愚昧的妇人，或者跟一个愚昧的男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相伴。OK， 所以基督给了我们智慧，我们要在他的生命里边去支取更多的智慧，我们活得好好的，活得鲜鲜亮亮的，活得美美哒哒的。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活成一个亮丽的风景线给世人看，你要书写一个传奇的人生，让你身边的人看，让你身边的人看到这个人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这个人 倒着活，对吧？为什么这个人怎么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越来思维越敏捷，越来他的大脑越发达？为什么？为什么他的精力如此旺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都没有关系？为什么睡得那么深？为什么工作的那么效率高？我们要活成一个谜，我们要书写人生的传奇，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的事情上，跟那些烂人烂事立马切断，不要让他们去消耗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应该被真理更多的去被基督消耗。所以我们欢庆得胜，我们欢呼自己里边有了一个神的生命，是这个神的生命进入到了我们的里面，他入侵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样式，活出一个永恒的生命的状态，或者一个永恒的生命的样式，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亲爱的们，我问你，你还不开心吗？还不喜乐吗？还这事那事这事那事吗？那些烂事烂人在我脑子里边分分钟都没办法留下，为什么？没时间，没时间了，太忙了。好，死亡作为失败者完全被生命吞灭了，永远不再有力量了。死亡已经被得胜吞灭了。基督的得胜是与我们一同得胜，在得胜的时刻，我们被生命拥有，被永恒拥有，被神自己所拥有。生命在我们里面，永远永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一切都被永生重新定义了，都被基督的得胜重新定义了。失败和惧怕永远都不在了，死亡跟黑暗永远都不在了，疾病和朽坏永远都不在了，因为那胜过死亡的力量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啊，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因为我们先拥有了这个神的生命，拥有了这个不死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一切都被永生重新定义了。死亡啊，黑暗啊，疾病啊，朽坏啊，都不在了。阿们，要大大的阿们，大大的阿们。神所做成的这一切的奇妙的救赎，他把我们从时间的这个层面逼着我们到永恒的那个好的无比的如此神秘奥秘那么一个空间里边，我们何德何能有机会被神从时间这个层面把我们滴落上去，滴落到那个永恒的那个空间里边，那里边没有死亡，没有忧愁，没有疾病，没有污秽，没有谎言，只有真理，只有爱，只有圣洁，只有赞美，只有敬拜，只有仰望，来敬拜赞美，用我们的生命的歌声去赞美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没有始没有终，他自有拥有，他永远在他的宝座上去爱他所创造的你和我，在那里只有敬拜，只有生命，只有爱，只有永远，只有永恒。所以我们在那里边得到的冠冕是永恒的，永恒的，一生一世一辈子，这些词不足以去描述永恒。所以亲爱的们，当你把精力放在永恒里，放在耶稣基督里，放在真理里，你就发现世界上的这些东西真是太渺小，太污秽了，太不值得一提了，太不值得我们花一分钟一秒钟时间去跟这些人去，没意思。你会轻看了这些东西，你觉得这些人太小儿科了，跟你斗心眼子，跟你玩把戏，真的好无聊。因为你的生命被提升了，你看不上这些东西，你看不上这个世界上这些粪土的东西，比比高低，比比穿戴好看，比比谁家有钱，比比谁家怎么样，你就觉得这些东西 不喜欢，你对这些东西无趣。当然，你不是厌世啊，反而你在高度，你站在高度上，你更能够把自己家治理得好好的，把自己每天活得漂漂亮亮的，把自己的作息时间搞得美美丽丽的，明白吗？所以，不要在时间这个层面，不要在这个罪的泥潭里边去跟一些属世的人一较高下，没意义，没意义啊！我们要活出来神儿子的那个高级的智慧的生命体的状态，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的爱充满。时间到了。那我们今天就不往下讲。好的，亲爱的们，你们好吗？你们今天听得好吗？听得明白吗？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跟大家去讲永恒，跟时间，讲我们生活的这个层面。跟神所生活的那个永恒的空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去理解圣经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站在哪个地方去理解？帮助大家，给大家一个观念而已啊。今天讲的这些，大家有对你们有帮助吗？对你当下的这个生命状态有一些提醒吗？有就好啊。那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们把这个直播间的课程分享出去，或者是让一些需要的家人们来现场听都可以，或者是让他们进到网站去听。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把网站的网址打出来。有些人新来的，或者是说动作比较慢的人，还不知道网址是什么，把网址打出来啊。大家呢，你去写在本子上。或者你去复制、粘贴、收藏都可以啊。在网址呢，我们的家人已经打出来了，大家去收藏啊。将永留，就全拼双音.net，网址输入到你的浏览器里面，最好用 QQ 浏览器，你就能搜到网站上大概都有1000篇课程了。我们还有。23年的一些很好的课程都没有时间往上传，有人要啊，我们抽了个空吧，再说往上传啊。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就没有做那个进群二维码，有一些要进群的家人呢，你们去邀请啊，邀请完了就在那等着就行，管理员看见了就会通过了。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圣灵感动你要支持这个事工的话，就请你们去扫二维码也好，或者找到我们本人也好，来支持这个事工，让这个事工能够帮助到更多、更多、更多的人，让这个事工能够更大的延展开去。那我们知道这个直播间里边有不同时区的家人在听啊，所以我们在问候大家的时候，我们也不问早上好，也不问晚上好，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处的时区不一样，时间段也不一样啊。好的，亲爱的家人们，那我们明天呢，就继续爱在这里祷告会的第二课，我们继续往下讲，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读懂圣经，能够分清自己是谁，分清耶稣基督是谁，神在什么空间里来救赎了我们。神的哪些话是对着哪些人去说的，我们要分清楚，就能够很好的去理解圣经了。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里了，明天见，谢谢大家的陪伴。好，再见了。